健康的生命需要每日的保养，
健康的灵命更是要有每日的喂养。
灵命日粮，提供您每日的灵粮。
欢迎收听灵命日粮。
欢迎收听灵命日粮，我是你的灵修伙伴孙大中。箴言九章第九节，所罗门说，教导智慧人，他就越发有智慧，只是一人，他就增长学问。一个智慧人会用神给他的智慧求智慧，结果他就越发有智慧，而愚妄人藐视智慧和训诲。但义人渴望更多明白如何走在义路上。愿我们向神大大张口，主应许，我就给你们充满。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越过墙垣。我们思想越过墙垣这个题目。所要读的经文在新约圣经罗马书12章14到21节。罗马书12章14到21节。请预备好您的圣经，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。主，我愿向你。
荣耀的救主，我深愿向你，这是我祷告，我的盼望。我甘愿舍弃世上的财宝，替代主基督想。主，我愿向你，主，我愿向你，荣耀的救主，向你纯洁。愿你的甘甜，愿你的丰盛，愿你的圣心神引我灵。
主，我愿向你有怜悯心肠，温柔和宽恕，慈爱善良，帮助孤苦者，鼓励灰心，
向你荣耀的救主，向你纯洁。愿你的甘甜，愿你的丰盛，愿你的圣心深引我灵。主，我愿向你听我恳求，以爱与圣灵充满我心，使我做圣殿和无义居住，更使我生命配居天父。主，我愿向你，主，我愿向你，荣耀的救主，向你纯洁。愿你的甘甜，愿你的丰盛，愿你的圣心深引我。
罗马书第12章14到21节，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，只要祝福，不可咒诅，
与喜乐的人要同乐，与哀哭的人要同哭，要彼此同心，不要志气高大，倒要抚救卑微的人，不要自以为聪明，不要以恶报恶，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，若是能行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。亲爱的弟兄，不要自己伸冤，宁可让步，听凭主怒。因为经上记着，主说，伸冤在我，我必报应。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，就给他吃，若渴了，就给他喝。因为你这样行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。你不可为恶所胜，反要以善胜恶。
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，罗马书12章14到21节。我们把焦点放在另外一处圣经，箴言25章21节。请把圣经翻到箴言，我们看25章21节。经文说道，你的仇敌若饿了，就给他饭吃，若渴了，就给他水喝。箴言25章21节，我们就以这些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。箴言25章21节，请我们再背诵一次。你的仇敌若饿了，就给他饭吃，若渴了，就给他水喝。箴言25章21节。继续请听孙大中朗读今天的灵修短文，越过墙垣。理查·科克兰是美国南北战争期间南方军的士兵，在弗雷德里克斯堡之役中，北方军与马伊高地进攻失败，许多受伤的北方士兵被遗弃在战场的无人地带，痛苦哀嚎。科克兰征求了上司的允许去帮助他们，他收集许多水壶，冒险越过石墙救援这些士兵。这位马伊高地上的天使不怕危险，勇敢地向敌军的战士传递了基督的恩慈。我们未必有机会在战场上面对敌人，但我们身边却有许多受苦的人，他们寂寞孤独，丧失亲人，患病，被罪捆绑，他们希望得怜悯与安慰，盼望与帮助，但我们却因自身事务而忽视他们。科克兰身体力行，传递了基督般的怜悯，实践了耶稣所吩咐的，要爱你们的仇敌。当保罗引用箴言25章21节，他也同样传递这个讯息，你的仇敌若饿了，就给他吃，若渴了，就给他喝。保罗还训示我们，不可为恶所胜，反要以善胜恶。保罗的劝勉激励我们效法科克兰的榜样，今天就是最好的时机，让我们愿意冒险越过墙垣，将神的安慰传递给那些有需要的人。天父，求你使我有足够的勇气，帮助那些我原本不愿意接触的人，就由我向他们表达你的爱，让你的荣耀与真平安遍布世界各角落。施予怜悯恩慈，不受爱物影响。
狂风暴雨的打击，把人吹到神的怀中，享受甜蜜的安息。凡投靠主的人都说，我受苦是与我有益。灵命日粮，伴您在主里安息，并重新得力。
今天我们思想越过墙垣这个题目。 在美国内战期间，有一个感人的故事，发生在维吉尼亚州弗雷德里克斯堡临近的马伊高地上。1862年12月12号到13号，美国南北战争里一场重要的战役在维吉尼亚州弗雷德里克斯堡展开。北方联邦军队企图攻下马伊高地，南方邦联这边呢，则竭尽全力的阻止。双方无情的炮火，你来我往，枪声不断。一天交战下来，双方伤亡惨重，直到夜幕低垂，战火才稍歇。南方邦联军队里边，一位19岁的中士理查·科克兰目睹了北方联邦士兵伤亡惨重的情况。当时他隶属于南卡罗莱纳州志愿步兵营第二营，在之前的几次战役里，他的许多最要好的朋友都战死在战场上，这使他领悟到战争的残酷。1862年12月12号马伊高地这场仗打下来，大约有8000名北方联邦的士兵已经战死，还有几千名士兵受伤，躺在马伊高地的小山丘上。当夜晚来临，受轻伤的士兵们还可以勉强互相搀扶，慢慢走到野战医院去疗伤，但那些伤重的或者残废的只能无助的呼救。一个晚上，阵阵痛苦的呻吟声和哭嚎声从远处传来，没有任何一方的士兵愿意出来救他们，只能听着从浓雾覆盖的马伊高地那儿传来哀嚎声。这时候双方已经进入战斗的准备当中，眼看就要丢下这些伤兵不顾。这时候科克兰中士义无反顾地从南方邦联军队的阵地里挺身而出，他走向指挥官约瑟夫·科肖将军那儿，向他表示他希望前去帮助那些北方联邦的受伤士兵。站在指挥官的立场，约瑟夫·科肖将军他起先拒绝了这个要求，但后来他也动了慈心，就答应科克兰看着办。科克兰立刻聚集所有他可以随身携带的水壶，把他们装满了水，然后再冒险越过石墙跑上前方战场。他大胆地来回几次，给受伤的北方联邦士兵送水，让他们有水可喝，同时呢有御寒的衣物和毛毯。来自北方联邦和南方邦联的士兵，他们看着科克兰执行这样的人道救援任务，没有人开枪。约瑟夫·科肖将军事后表示，他观察科克兰中士的行动超过一个半小时，起先有人以为北方联邦的人会开火，这将会导致南方邦联还击，从而让科克兰陷入双方的战火中，死伤难料。然而在很短的时间里，双方很明显都了解到科克兰中士在做什么。根据科肖将军的回忆，那时候受伤躺在马伊高地的这些伤兵们，因为科克兰的救援行动，呼喊着要水喝的声音从各处传来，不绝于耳。科克兰中士没有停止，直到他帮助了被留在战场上的每一个受伤的士兵。科克兰中士因着他的勇气和能力，在几次战役后，他被晋升为美国陆军中尉。隔年1863年9月20号，他在参与奇克莫加战役时被敌方的子弹所射杀。临死之前，他请同伴告诉他父亲，他已经做到了他所能做的，他死得其所。在美国民众的心目中，他是一个充满爱、充满怜悯以及有着大无畏勇气的军人。对我们好的人，我们对他好是相对容易的，这是人之常情，以善报善是人的本性。但主不要我们仅止于此，他进一步的要求我们超越自己的本性，爱那不可爱的，包括那些忘恩的和作恶的。即使你受到别人的恶待，你仍然因为他是人的缘故为他求好处，因为他是神所爱的。中国的孔子说，以德报德，以直报怨。当有人得罪我的时候，要用公正正直的态度来待他。什么是公正正直的态度呢？就是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，以手还手，以脚还脚。 你说是不是报复他呢？首先我们要了解什么是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，就是一个人所受的刑罚不可以过于他所加于别人的伤害。人是有尊严的，创世纪九章第六节提到，凡流人血的，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，因为神造人是照着自己的形象造的。正因为神造人是照着自己的形象造的，你伤害了人不能用什么去还，你伤了别人的眼睛只能用眼睛去还，你伤了人的脚只能用脚去还。但是当罪入了世界以后，仇恨的种子在人的心中萌芽，我们会把报复无限升级，加倍的去报复那些对我不好的人，我们失去对人的怜悯。马太福音五章三十八到四十二节，主耶稣说，你们听见有话说，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，只是我告诉你们，不要与恶人作对，有人打你的右脸，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，有人想要告你，要拿你的里衣，连外衣也由他拿去，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，你就同他走二里，有求你的就给他，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。耶稣不是说以直报怨，耶稣说你要爱你的仇敌，为那逼迫你的祷告，即使你受了亏损，你还要爱他，要为他祷告，把这事交托给神，不要失去对他人的顾念，失去对人连续的心。他虽然做你的仇敌，对你不好，你还是要为对方的好处着想，为他祷告，不要流于被动，要主动找机会对人好。箴言二十五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二节，经文说，你的仇敌若饿了，就给他饭吃，若渴了，就给他水喝，因为你这样行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，耶和华也必赏赐你。什么叫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呢？圣经学者对这句话有很多不同的解释。有一种解释就是，在埃及古代的人有这么一种习惯，当一个人认错的时候，他要在众人面前把炭火放在头上，当他这么做的时候，就等同于无声的宣布我错了。因为一个人要在众人面前认错是很难的，先前因为鲁莽犯了错，但是被我得罪的人不但没有怪我，没有报复我，还对我好，我感到非常懊悔，很内疚，很惭愧，憋在心里又不好意思讲，怎么办呢？就把炭火放在一个泥盆里，顶在自己头上做个表示。这就是把炭火堆在头上的意思。有一位年轻的工厂工人，有一天他发觉他的工具箱里边有一件贵重的工具失踪了。后来他认出那个工具竟然在一位同事的工具箱里。遇到这种情况，一般人可能会在怒气之下说出伤人的话，但是那个年轻人是基督徒，他盼望在工厂里有好见证，因此他走过去对拿走他工具的人说，我看见你的工具箱里有一件我的工具，如果你很需要它，你可以留着用。说完了就继续做他的工作。在接下来的两个礼拜，那个擅自拿走他工具的人就尝试安抚自己的良心，先是送给他和那工具价值相等的东西，然后又在工作上尽量帮助他，最后甚至还把一些钱放在他的口袋里，结果呢，两个人成了好朋友。感谢神，越过墙垣就能看见神的赐福。保罗说，你不可为恶所胜，反要以善胜恶。马太福音五章四十五节，耶稣说，这样你就可以做天父的儿子，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，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。旧约出埃及记二十三章四到五节记载，若遇见你仇敌的牛或驴失迷了路，总要牵回来交给他，若看见恨你人的驴压卧在重驼之下，不可走开，务要和驴主一同抬开重驼。仇敌遭难的时候，有需要的时候，你不可以幸灾乐祸，你不可以袖手旁观，你要帮助他。他对你有误解，他对你有成见，对你不好，是他的问题。 那是他在神面前得罪神。如果你也照他的方式恶待他，你就和他一起得罪神。你可以有更美的选择，为他祷告，求神看顾他，求神感化他，求神赐恩给他，为他祝福。美国林肯总统说，彻底消灭敌人的最好方法就是把他变成你的朋友。和林肯同行，同为律师出身的史坦顿一度看不起林肯，还曾经用戏谑的话来嘲笑林肯。他说，大家何须到非洲去找大猩猩呢？大猩猩的始祖就在美国伊利诺州的春田镇。意思就是林肯他的长相很难看，像大猩猩那样。林肯听了不以为意，后来还请史坦顿做南北战争时期的军政大臣，就是国防部长，因为他认为史坦顿是最适合的人选。果然，史坦顿上任之后，每天工作超过15个小时，精明干练，成为美国历史上最杰出的国防部长之一。当林肯遭人暗杀，临死的时候，史坦顿盛赞林肯的为人，他说 Now he belongs to the ages。 他说林肯属于千秋万世，他真是伟大。弟兄姐妹，一个人死的时候连敌人都称赞他，说他伟大，那这个人做人是成功的。撒母耳记上24章16到19节记载，大卫向扫罗说完这话，扫罗说，我儿大卫，这是你的声音吗？就放声大哭，对大卫说，你比我公义，因为你以善待我，我却以恶待你。你今日显明是以善待我，因为耶和华将我交在你手里，你却没有杀我。人若遇见仇敌，岂肯放他平安无事的去呢？愿耶和华因你今日向我所行的以善报你。扫罗追杀大卫，百般逼迫大卫，但大卫却是以善胜恶，不照着血气行事，他敬畏神，不犯任意妄为的罪。基督徒作家杨斐利出过一本书，书名叫《另一世界的传言》，在里边呢讲到一个故事。当曼德拉当上南非总统时，设立了一个委员会，负责审理在种族隔离时期施暴的人。若是有白人警官自愿在面对被人指控时愿意坦诚认罪，就可以不受处罚。有一天，一位上了年纪的黑人妇女被带上法庭，与那位残暴的杀害她的独生子以及她深爱的丈夫的警官和她面对面。当这位黑人妇女被问到，你想要怎么样处置这个警官，她回答，虽然我们有了家人，但我仍然有很多爱可以给人。于是她要求这位警官能够定期探望她，好让自己能够像母亲一样照顾他。然后他说，我想要拥抱他，让他知道我是真的原谅他了。杨斐利在书里写道，当这位妇人走上证人席时，这位警官差点因为无法承受过度的羞愧和自责而昏过去。马太福音五章46节到48节，主耶稣说，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，有什么赏赐呢？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行吗？你们若单请你弟兄的安，比人有什么长处呢？就是外邦人不也这样行吗？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。基督徒的伦理是主动伦理，不是停留在负面的境界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，而是进而提出正面的鼓励，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，你也要怎样待人。弟兄姐妹，放弃报复，用关心和爱来回应别人对你的不好。以恶报善是魔鬼的作为，以善报善是世人的作为，但以善胜恶，以德报怨，才是神儿女当有的作为。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，全心全意。
全心全意感谢主，感谢他的慈爱与祝福，因他帮我走过荒漠幽谷，使我一生永不再孤独。 我要全心全意赞美主，歌颂他的伟大与救赎，因他引我脱离世间险恶，赐我一生平安喜乐。献上真诚心灵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倾听耶稣慈爱声音，
请我们一起祷告。主啊，是的，恨能挑起争端，爱能遮掩一切过错。我们恭敬把今天所听见的再次交托在你的手里，求主借着你的话启发我，引导我，使我懂得用怜悯宽容的心来爱人。求主坚固我的信心，叫我的爱心有根有基。你是全能的神，主啊，我们在你面前要做完全的人，帮助我们今天比昨天更有长进，明天比今天还要更好。求主引导我走在成圣的路上，塑造我一天一天更像你。祷告祈求，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是孙大中，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，愿神赐福给您。
全心全意感谢主，感谢他的慈爱与祝福，因他伴我走过荒漠幽谷，使我一生永不再孤独。我要全心全意赞美主，歌颂他的伟大与救赎，因他引我脱离世间险恶，赐我一生平安喜乐。哦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全心献上真诚心灵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请听耶稣慈爱声。